欢迎各位弟兄姊妹们选这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呢是罗马书研读啊。如果是 IBS 的 system 呢是 NT103, 是103号的这个新约神学。所以这个课程呢大家收到一张简单的说明啊。这个说明呢是课程方面的一点简单的资料。那我没有必要把它都读出来，因为大家可以自己看啊。那么我就提到了这门课呢是上下两学期。加起来是40小时，罗马书也讲40个小时，其实不多，因为我们第一个学期是12个礼拜一个半小时，那就是一共18小时啊，其实没有40小时，36小时左右，不到40小时呀。所以如果照学分的话，四个学分，那我们可能这个第一个学期上到第八章就不太够时间了。如果是第八章呢，那就是说每一堂半，也就是说将近两小时时间啊，两小时多一点，我们会讲一章，也就是说一章圣经用的时间其实并不那么多啊。那么课程的目的，我这边写了10条啊，10大条，你们慢慢看。总之呢，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啊，这本书在历史上有很多的重要的地位，待会我会稍微讲一下，在前言里面我会讲啊。所以根据我们这些目的呢，因为罗马书非常重要。他可以说在教会第一本有关教义方面最详细最完善的一本书是保罗写的啊。也有人因为这个缘故呢，认为保罗的神学是 dominant 啊 ,dominate, 他非常强制性的最有影响力的影响的早期教会的神学观念啊，我想这话是不错的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讲了很多目的，但是我希望至少我们可以有把握说罗马书我好好读过了。那么当然许多人都讲罗马书，许多人都写罗马书，各位看我这列出来一大堆书啊。这个人最了不起最厉害的，他的 Lloyd Jones, Martin Lloyd Jones, 他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八章写了10本书如果我们要把他一个学期读完的话简直不可能啊。里面呢，当然他这个写法我待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罗马书注释有很多不同的注释本。所以这个读经课程的目的，从第一点研读罗马书，明白所传的保罗所传的福音，到最后一点受保罗宣教热忱感染，接受传福音的负担，这个当中读罗马书对我们帮助很多很多。关于课程的要求呢，我要求弟兄姊妹们大家按时上课啊，每一个礼拜都来准时上课，并且注意听讲啊，注意听讲，做笔记。我希望您做笔记，因为我不会给大家很详细的笔记。待会我要解释为什么不给大家做详细笔记，我只有在讲完一段之后会给大家一种复习性的大纲啊。我不希望因为有笔记的缘故，太详细的缘故呢，你们听课就好像就错过了那个集中注意力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听课。那当然我所有上课呢都鼓励大家发问啊，我不会觉得发问是个打岔，我反而觉得发问呢是直接表示你听见了啊，立刻举手立刻回答。因为如果你怕我忘记讲到哪里呢，没有关系，待会大家总有人提醒刚才讲到哪里啊。所以欢迎随时发问。那课程要求按时上课，注意听课，并且做笔记。但是呢事后你回家以后要整理你的笔记。笔记很多人呢读了以后写了以后，当时读了以后写了以后就放在那儿。那什么时候再看就忘记了，再看就忘记了。所以我希望每天你回家这个礼拜之内，在下个礼拜上课之前呢，把这一个半钟头的课好好再看一遍，复习一下，并且如果你喜欢的重新写一下纲要。为什么？因为最后的时候，假如你是要选课的话，选这个选修的话，要写一个报告啊，心得报告。你可以把听课听到的东西呢做一个纲要啊，最后你可以跟其他的罗马书大纲来比一比，那是你余玉华的纲要，那是你这个管兵的纲要啊，那是你这个世凯学的纲要，个人的纲要自己好用啊，将来可能你会用得上，而且即使不去教主日学呢，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有相当的把握，知道我所说呢是合乎保罗所传的福音啊。所以上课的要求其实就是第一点，但是呢为了帮助你在听课的时候能够全然领会，我希望你在讲罗马书的过程中间，你把罗马书读上10遍，不是很难。我试过罗马书呢读一遍不要一个钟头啊，大概 差不多一个钟头，如果快一点的话，而你看吧，读就比较慢，看就很快。我请你看一看，在这个一个礼拜，如果你读一次罗马书，我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让你知，你可以，我可以相当有把握说，你容易掌握住全面的看法。因为我们上课呢，一节一节一点点讲的时候，你很难抓住全盘纲要。可是你当你这样快快读过去以后呢，我相信你有一个很比较清楚印象啊。所以希望就是帮助你了解罗马书啊。还有呢，阅读主要参考书，主要参考书我写在底下，写了七本，其实不止七本，很多本很多本。不过呢，如果你要多的话，我给你一百本也可以。为什么？你就看见啊，底下的头一本 CEB Cranfield。Cranfield 这个人呢，是在研究罗马书里面讲近代的人中间，这本书是1975年出的啊，可以算是一本 classic， 在研究罗马书的这个学者中间的佼佼者。他呢，他老兄找了100多本罗马书参考书，哈哈，了不起。所以我说呢，一本新出的书啊，一个 classic 的东西颠扑不破，大家都在看，好像这个历史里程中间，像马丁路德写罗马书，很多人都喜欢去看一看，因为他到底当初怎么样因为罗马书的缘故从天主教里出来，这是大家希望知道的。那另外呢，这个 Cranfield 可以说是 New Classic， 而且他也是比较新的，有100多本参考书。当然这1995年以后出的书呢，他都不晓得啊。像这个不是1975年以后出他都不晓得，像这个 John Murray 出的书在1980之后他可能就没有看见啊。 Curtis Vaughn 跟这个 Bruce Corley 写的也是在1975年之后，当然这个 Cranfield 不会知道了啊。那这些书呢，我列了一些，没有叫你都看，而且坊间很多好一点的书，好一点出版社比较保守的都会出罗马书的讲义啊。我觉得呢，每一个传道人都希望把罗马书好好讲一遍。那换句话说呢，每一个好的这个认真追求信徒都希望把罗马书研读一遍，好好研读一遍，也许这就是机会啊。那我说每个传道人都想讲一遍，因为一般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有这么多的 luxury 听你讲罗马书机会不多，所以我也谢谢大家来听我讲罗马书啊。很多年前我就想讲罗马书，不过一直觉得没有成熟，时间没有成熟，我对罗马书的领会还不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类似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过很多人讲罗马书，听过很多人讲罗马书，很多名家啊，这个像最近刚刚过世圣保罗牧师啊，圣保罗牧师呢擅长讲罗马书，他的罗马书讲得非常好。他的罗马书除了这个基本的真理，就是所谓 doctrine 之外，他特别会在应用方面啊，在应用方面花很多时间啊。那最近我也听一位很出名的新约学者啊，这个黄子佳牧师，在我们的 CITA 神学院讲罗马书，那是罗马书研究啊，那是为了 graduate level 的人准备的，但他也可以把它画得很浅，刚刚从 MA 入手的这个也听得懂。他是非常学术性，他可以一节圣经告诉你有12个不同的解法，哈哈。那这个呢，我们就不必在这里这样详细说，如果你要知道的话，我可以把黄子佳讲义找出来给你参考用啊。他是很好的罗马书的这个解经者啊，很好。那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很出名的，因为这么多人出名，所以我就想也许我只要介绍大家看书很好就可以了，不用自己来讲。但是呢最近有一段时间呢，我的想法变了。第一个呢，我觉得读别人书呢还是有些困难，因为读的时候啊有困难，不知道哪里去问，你不能每次去打电话找这个黄子佳牧师，哎，这里你讲什么意思？那这个他很烦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罗马书从再讲，我自己来讲一遍。而且后来呢，最近一些日子呢，我发现呢，我去参考的罗马书的讲义，你看这里随便列几本，大概我看了10几种都有啊。有些呢大同小异，那有些呢实在说来也是为了要凑篇幅，为了每节都要解释。他很多地方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啊，也没有什么创新的意见。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要讲罗马书的话，有什么创新的见解，等到我有一些创新见解呢我才可以拿出来提出来。那么不是说一定是对，而是说可以，因为你讲了以后别人才说你讲错了，对吧？你没有讲就永远不会错。 等等你讲了以后，如果有学者说郑某人你讲错了啊，那很好，请你指教我啊，我们可以彼此教学相长。所以呢我才开始觉得说要讲罗马书，但是罗马书怎么讲法，这么讲法，这么多好书，这么多参考书啊，怎么讲法，怎么讲法，所以很作难。所以过去差不多三个月中间呢，我想了很久，按照这个传统的做法啊，这里我就跳过来讲到罗马书大纲及引言了啊。前面呢我们刚才讲课程要求一二三四啊，第四个呢是讲到学分，要选学分的，另外要写读书报告，心得报告大概是15到18页。如果你选 certificate 的话，就希望你这么多参考中间找一本看，中英文都可以啊。Cranfield 是翻译的，而他主要其实只有上册，下册还没有翻，上册到第八章为止啊。这个 Lloyd Jones 我说他写了10本，也是到第八章为止啊，没有讲完。那这个呢，这些都是很重要很不错的。这本简明一点，周玉溪写的啊，翻译的，这个是 Barclay 的燕京丛书。这个呢比较古典的啊 ,Tinderhouse 出的，这个是，这个做得很好 ,F. Bruce 啊。那这一本呢，待会我要特别介绍为什么我现在选择讲的方法。这个人叫 Campbell Morgan, 大家听过 ,G. Campbell Morgan, 是英国的所谓解经王子啊，解经 ,Prince of Exposition, 啊，他跟司布真是齐名啊。这个这些人呢都写得很好。这个他的这本书呢叫做 The Analyzed Bible, Romans, 待会我要讲为什么我选这本书的方式啊。这本书啊也很特别。一般你看罗马书讲义，它第一开始都有很长的 introduction, 啊，像这本有很长的 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呢其实引言部分呢差不多就是解经的人的对罗马书的心得。你看啊，引言我就比给大家看好了，有差不多1/5啊，1/4，它实际上68页。啊，这里一本，这本书一共288页，这你足足差不多1/4，不到1/4。换句话说，他对于所有罗马书的研究呢都放在 introduction 里面，不是本文，但他根据罗马书研究什么呢，研究作者，研究读者，研究他当初的语文，研究为什么写，主题是什么，写给谁的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资料。那我们一般读参考书，我知道的，我自己就这样子，这节不会解，打开来看，第几章第几节，这哪怎么解？片段的读了以后啊，很好了，查经班拿去讲会讲了啊。那这个呢，其实是片面了解，并不是很好。所以，假如你要欣赏一个人解经的观点，跟他论著，要从 introduction 读起。但是呢，我又不愿意这样做，因为 introduction 要花很多时间。如果我们要讲这些，好比以前我在讲《以弗所书》，要差不多花1/10或者更多15%时间讲这些资料，而且很多时候是在别本书里面，不在本身找出来，比如《使徒行传》啊，还有《罗马书》其他的著作，保罗其他著作来了解保罗讲这话什么意思。所以这种呢是牵扯相当的范围，一般的弟兄姊妹们不太容易追得上啊。那就是希望以后有一天我们更认真的说自己能写这些 introduction。所以如果你要看 introduction, 它底下一定这样，所有解经书，好的解经书都先开始 introduction, 然后写大纲，他告诉你我研究的结果，罗马书应当这样分段啊。或者有些人呢索性一开始把大纲写在前面，然后说我是这样研究的啊，都有的。但是呢在我想到写罗马书的时候，我就很作难。为什么呢？因为要把罗马书整个大纲一下写出来的话，差不多要讲完以后那个功夫才能写得完啊。如果我们每个礼拜讲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的话，那可以说我在20小时以前就要把大纲写出来，这个蛮累的啊。后来我看到这本书很有意思，这本书你们看它的名字啊， Studies in Romans, 如果中文翻译的话应该翻作罗马书答记啊，答记什么笔记，罗马书的笔记， Studies in Romans, 他自己研读罗马书。有些还有一本类似的作家叫 Barnes, 有一个 Barnes, 他也写了很多 notes on what,notes on 某本书。所以这一类的书呢，无论叫笔记叫 study 或者是 notes, 其实中国人有这个说法，叫做搭记，就是我读到一节经文，中国人有的经书嘛，对不对？他可以在上面每一批行注或者另外拿一个本子来注解，朱熹这个注解四书其实就是搭记。这里讲的孔老夫子怎么说，他把他的意见说出来。所以这本书，这个人实在罗罗马书够厉害，全是搭记，也就是一章一节这样讲下来，一章一节，每节我就举个例子，第一节比如说第一章第一节，他第一章第一节呢就讲了多少呢，啊，第一章第一节啊，就讲了啊，第一章第一节，他第一章第一节一句话讲了一二三四五六，啊，还没讲完呢，七，啊，从第三页到第十二页，一节圣经，啊，那很了不起，每但一共几个字，他可以讲那么多，但这种讲法是搭记的讲法。后来我就发现这本书，这本书我之前也看过，但是我没有太注意，因为以前看的时候也是不像现在为了教呢特别仔细看。我发现这个呢 Campbell Morgan 很有意思，他把他的 introduction 呢，大概也只有罗马书可以这样子，他把他的 introduction 放在搭记的方式里面讲，其实这是对的，因为罗马书是最完整的一本写作的，这个保罗写的时候已经有大纲的观念跟他写什么，但是我们从搭记读法就可以看见，恐怕也只有罗马书是最最整整整整齐齐，前面一节到十五节是一个完整的 introduction。 也可以说从罗马书特点来讲呢，这里所给的资料本身是齐全的。为什么这样，以后我们就明白了，因为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罗马，这些人对他不认识，所以他必须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把他的信仰放在第一条，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信仰跟保罗的信仰是相通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接纳保罗，保罗去了罗马就可以跟他们继续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所以保罗一开始这本书，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是他的自我的荐书，但是他不是讲自己，也可以说敲门砖，我是这样一位福音的使者，你们如果相信的福音是跟我一样的话，今天神给我的责任就是把福音真理详细的告诉你们。所以罗马书是比较特别的一本书，在所有罗马保罗的著作中间，这是最最完全是 logical and fully developed， 完全发展出他的神学思想。所以罗马书的地位在保罗书信中间向来最重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是可能，我说可能是第一本收入正典的书。今天我们呢在讲新约正典的时候提到过，福音书跟保罗书信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而保罗书信可能还在福音书写作之前。我们判断呢，这个根据所有史料跟历史上这些记录，马太福音可能晚到主后60年啊，大家知道马可福音早一点，可能那范围就大了，有些人说58年、57年，甚至再早一点50年开始、51年等等都有。但是罗马书的写作虽然不是保罗第一本，大概是主后57年或者58年写的。换句话说，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在罗马书里面发展最完善，就是根据保罗啊，以后呢又有整个教会的体系跟整个的神学思想，还有一些教会历史中所说的所谓 doctrinal 啊 ，doctrinal 呢教条，就是到底基督教信什么，我们信仰什么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也因为这样，罗马书的保全可以说在正典中间第一个被普遍接纳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特点。那么然后呢，从这个保罗所写这本荐书的立场，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罗马书整个呢啊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那我这样不知不觉呢已经把引言中间一部分，就第一章呢做个概括性说明啊，所以我如果讲下去呢就不能按照搭记的方法讲了，所以我在此特别就在打在这里停在这里啊。那在我给各位的这个纲要讲义上面呢，说罗马书大纲跟引言呢，你可以参考各种参考书啊，这个很容易得的资料这里面都有啊，你如果自己家里有罗马书讲义，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讲，你是看哪本书上面怎么写的啊？甚至有些好一点的圣经这个注读本啊，都有《德华书大纲》跟他的引言。那个呢，你多看一些就够了啊，大概自己可以了解。所以我也不想在这里重复啊。我刚刚说了，我们教这门课的方法呢，跟大纲是不大一样，因为不从大纲入手。我愿意从答记式的方法，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逐节的解释。但是这样说呢还不够，一定要有个思路分析，要明白保罗怎么导出啊。我们如果读数学，这个研究数学，就是说怎么导出这个公理的，他怎么逻辑思想会得的阴性称义这个概念的啊。能不能暖气关掉一点吧，太热了，太热了，说看啊。所以从答记式呢，底下要思路的分析，思想的分析，然后呢来整理大纲。我就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一节一节讲，讲过一段之后呢，我会把它整理出来变成一个纲要发在各位手里面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大纲整理完了以后，最重要是应用。所以在我们答记式讲解之前，我愿意先提出几个重要的点。如果你只有一次今天听我讲罗马书，这就是可能我之所以讲罗马书的原因，因为这个我发现在很多的圣经注释本里面没有特别的标明，他们呢没有很清楚的理出保罗的头绪。所以底下几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听我讲啊，这是我自己读罗马书认为最重要解开罗马书的钥匙啊。一般人都说罗马书的主题或者说最要紧一节圣经是讲这个因信称义，但是我不认为这样。因信称义这个结果是保罗思想的结果，保罗的思想怎么来的，他在那什么立足点上讲到福音，这几句话很重要。大家看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啊，请大家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保罗一开宗明义啊，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这句话啊，可你要看看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大家都说呢，这节经文这义是本于义之义，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重点放在这里。但是我读这节圣经十七节特别要引的是前面一半，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开宗明义保罗讲的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保罗在讲什么？讲神的义。一般犹太人了解神的义是指的律法，神的公义的律法，对不对？但是请你们再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也是很熟悉经文，可是你没有把它放在一起看。如果你把两节放在一起看，我相信你有一点点了解。二十一节说什么？但如今神的义什么在律法什么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他有没有说神的义在律法上显明出来？他是不是这样讲的？保罗是不是说神的义在律法上显明出来？有没有？一般犹太人观念是不是神的义在律法上显明出来？是不是？当然律法是神的公义嘛，你知道神的公义，你看律法就知道，对不对？而且违背律法就不义。但是保罗很奇怪，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然后你再看刚刚我们那节怎么讲，神的义在什么上面显明出来？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他是先一个命题，然后回到这里说，因为律法不能显明神的公义啊，律法不能显明神的公义，那什么意思？保罗说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换句话说，律法的显明有两条路，一个是借着律法，一个在律法以外。但是关键在哪里？为什么需要两条路？你看第十章，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这里呢保罗对犹太人诚恳地讲他心里面的作难。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注意哈，因为什么？不知道神的意， 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三部曲，没有真知识，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所以就不服神的义。犹太人怎么立自己的义啊？遵行律法。所以律法是不是神的义？是神的义。但是当你遵行的时候，你不遵行，遵行不到，你说我是不义，被定罪。神的义有没有显明出来？你没有达到，显明出来了，不过你被定罪，是吗？行出来了呢？保罗说了，按照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很小心讲，他不是按照神的义，我是无可指责，按照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这里面有很深的关键，因为十条诫命是犹太人所理解神的命令总纲基本的，所以神的义借着十条诫命写出来，不可不可不可，你做到了，这是神要你做的，神的信心这样。但是你做到了以后，保罗说这个是律法的义，不是神的义，因为律法的义永远不会是神的义。为什么？神的义就是神的义，因为神本身是义的，律法不过说明神的义，而不是神的义。所以你遵行律法的结果呢，你即使达到了律法的义，保罗说他达到了律法的义，但是犹太人的问题，任何人都这样，一个人达到律法的义，因为罪他在里面作祟，他就觉得这是我的义。关键在这里，当一个人觉得是我的义的时候，就立了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犹太人的问题在这里，其实犹太人的问题也是普世人的问题，不过犹太的民族因为他有一本律法，有一本神的话语，所以特别明显。但是普世的人都一样，想要立自己义，就废掉神的义，就不接受神的义，拒绝神的义。我们传福音有没有遇见一些很自以为义的人呢？你有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你如果传福音，你一定觉得我比基督徒还好，你不用跟基督徒比，你跟神比一比好不好？他不会，他一旦做了什么对的事情、义的事情，他自以为义，沾沾自喜，这个叫自己的义。关键在这里，神的义跟什么义相对啊？神的义跟什么相对啊？很多相对。神的义啊，底下你看见保罗有这些对照啊，有一种神的义不是跟神的不义相对，神的义不是针对不义来讲的。当然你说神的义是人的不义，这个是这个对仗绝对公文啊，这个神人义不义是吧？神的义人的罪，不是这样对的。神的义相对的对面是人的义，中间是律法的义，我是用中间两字。所以这里三部曲的堕落，人犹太人向神有热心，想要追求义，神的义，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是律法的义，等到做到了认为自己的义，所以废掉神的义。这个是整个罗马书思想，这是保罗的思想，这是我认为的。所以你再回到第一章看，保罗开宗明义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不在律法上显明出来。罗马书没有讲到神的义怎么在律法上显明出来，他只有说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所以两条路，当神把律法颁布了，而人因为有律法就立自己的义的时候，怎么办呢？神说不要紧，律法以外我再给你一条路，而这是完全合乎神的公义，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废掉律法。底下保罗就说为什么律法的情形，保罗神说保罗说了，不是废掉律法，更是坚固律法，因为耶稣基督完成了律法，所以坚固了律法，证明说神的义不改变。神的义有没有改变？没有。神的义如果改变，今天我们不需要去问他降低他的标准，神不义，神可以对从前人这样，后面人不好，所以所有义都瓦解了，不能审判了。明白这里关键吧？神不能改变他的标准，但是神可以另外利用一个不是用立功的方法，是用恩典的方法，借着耶稣基督完成律法，神的义一点都没有折扣，人可以得救进来。这是保罗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哪里来的？你再问，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因为大马士路上显现，是保罗非常努力的读圣经，读到哪里？读到生命记。生命记里面有一段话，我想很多人读的时候呢，就照着字面了解，没有太注意。摩西对犹太人说， 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啊，瞠目不知所对。申命记里面摩西对犹太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犹太人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他说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迦南人的恶，所以把他们赶出去让你们去取代。所以犹太人不要沾沾自喜，以为他占领了迦南地，神已经把迦南地当作恩典赏赐给他们，他们以为自己是义人。保罗从这里了解到什么叫人的自以为义，其实生命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引导新约不要自以为义。犹太人的问题就是自以为义，因为他们有律法。我刚才讲的话，如果你接受我的想法，你会非常容易了解为什么犹太人自以为义，因为他有律法。我有律法你没有，你还讲什么？他有一个宝贝你没有的，他知道怎么样做义人，神已经拣选他了，所以他自以为义。摩西一再的劝告他们要降卑，要降卑，要依靠主依靠神，没有叫你去遵行律法到这个地步自以为义。律法要不要遵行？要，但是遵行律法的祸害就是自以为义，这个没有办法。很少见到一个人遵行律法而不沾沾自喜自以为义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好人？他的问题就是说他是好人，他自己非常了解自己是好人，所以别人都不义，只有他是义人。见过这样人吧？希望你我不是。基督徒真正明白救恩了，在神的面前抬不起头来，我怎么能够在人的面前抬起头来？我比你了不起，以赛亚说就是指着这个，我比你圣洁。但是要不要圣洁？当然要圣洁。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凭着信心得的圣洁，怎么样凭着神的恩典得的信心，而不是自己努力。自己要不要努力？你弄错了，不是说自己可以不负责任，而自己努力永远做不到，需要神的恩典。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脱离了，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是罗马书非常重要的经文，除了得救之后，到了第七章第八章讲基督徒成圣的经历跟道理，仍然不是靠自己努力，但是不是不负责任。我们有责任，但是我们的责任不要以为自以为义，一自以为义你责任都白费，前功尽弃，又回到律法中间，又回到自以为义。你要为你自己所完成的义在神那面前懊悔，怎么会我做了一点点得你满足的事情，我心里就沾沾自喜，以至于我忘记你的恩典。这是基督徒非常难学的功课，任何人都难学。所以罗马书读完彻底叫你在神的面前降卑到一个地步，不能够靠自己。这也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当你不再靠自己的时候，你发现圣灵。一个靠自己的人不会经历圣灵，我讲这句话不算夸大，一个靠自己的人不会经历圣灵。所以我为什么很多时候我自己有些灵恩的经历不愿意拿出来讲，很多人拿了灵恩经历到处讲到处宣传啊，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他比别人好，所以圣灵临到他的身上，完全弄错，完全弄错。神的恩典神的道路不是教我们这样，一个若是真正认识圣灵的人绝对是一个谦卑的人，不能因为圣灵的经历变得非常高傲，不可以，因为你完全不明白整个神学的思想在背后。所以罗马书会叫我们改头换面，洗心革面，说的不好一点，脱胎换骨，整个人变了。因为罗马书读完以后，我在神的面前只有降卑，没有别的路，才能够继续保持在恩典中间。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唯一的道路。基督徒会不会 越来越属灵啊？会。但是属灵的表现是什么？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属灵。我话 讲错了没有？有没有矛盾呢？基督徒会不会越来越属灵？会。但是 越来越属灵的表现是什么？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属灵。那你说我假装不属灵不就属灵了吗？又错了。你假装不属灵你真的不属灵，明白吗？你假装属灵你结果不属灵。所以怎么办？根本不要假装，我就是这样看出自己的本性和光景，以至于我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典中间，这样就属灵了，属乎圣灵。所以罗马书给我们很多重要的答案，而这个呢 当我们一节一节读下来的时候，希望大家有领会。好，这个是我说今天我读罗马书一个最重要，一般读经书上解经书上比较看不到的。故事没有讲，没有把这三节圣经拿来做整个罗马书发展的思路来解释。那你不要说因此我就怎么了不起，我已经说了，读完以后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应该这样。可是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写这个话。在我来讲，这个关节一打通之后，罗马书太好读了，条条大路真正通罗马，它整个的思想非常完整的发展。所以我不反对很多人把罗马书十七章当作整个圣经整个罗马书的提纲挈领，但是我总觉得奇怪，他为什么只用后一半不用前面一半，前面一半比后一半更重要，因为他接着三章二十一节，接着十章三节，这三节圣经串在一起，是我们看见保罗整个的思想。而我说保罗思想从生命经历发展出来并没有错，因为第十章保罗在第十章里面连续用了生命记好多好多，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心里，正在你口里，这是生命记二十九章的话，保罗清清楚楚在旧约里面就这样讲，所以保罗才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第三章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还要加上一句有律法本身和先知为证。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保罗不是标新立异，他说你们读圣经没有读到吗？律法和先知已经说神的义不在律法里面，不能借着律法表明，因为人一表明有了义，有了自己的义，不是神的义。所以律法和先知已经证明神要借着律法以外，就是恩典的方法来显明他的公义。保罗说我没有创新啊，生命就这样讲的，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他说所传的就是我们今天信主的道。保罗说今天罗马书我告诉你的因信称义，就是生命记二十九章所说的，在你口里，在你这道离你不远，是谁使你说从天上取出来，从地里取出来的？没有，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就是信心就够了。这个是保罗把旧约拿来作为他因信称义的说明，也就是说保罗实在是生命记读懂了。几千年来，摩西应该以保罗为他的知心人，为他的得意门徒最好的听众，保罗听见读懂了。很多时候我相信从摩西之后，当他讲完这句话，以色列人懂出来不懂了。若是懂，就不会发展这以色列人失败历史了。少数的人听见了，到新约保罗看清楚了，他看清楚人称义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律法，他不谈行为，保罗不说律法，不说行为，保罗说律法，人称义不是靠着律法，是因为信心。那这个就是整个发展出来的。你现在讲这个话大家都很同意啊，因为我们听惯了，但怎么样导到这个结论的？很多时候我们囫囵吞枣，好像读数学呢，大概数是背的，不是了解的，懂我的意思吧？我们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很多时候要考试代数把它背下来，我读数学我就发现为什么要背呢？我可以导出来，但导出来比较慢的，对不对？所有的公式你不能一个一个导，所以导过一遍以后就是答案啊，这个背下来可以了。可是有些人从来没有自己导过那些公式就把它背下来啊，也很考得高，分数也很高，但到底懂了没有？那我们今天讲因信称义，不是光是识人牙慧，不是因为罗马书讲了很多，我们希望彻底明白，像保罗当初写的罗马书一样，那样彻底明白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好，这个是我要给各位的 introduction。如果你记笔记，以上这一段是 introduction， 是我的 introduction 啊，不是我说传统的那些解经一开始就这样研究的一些背景啊。那背景是也重要啊。好，现在我们还有差不多三十几分钟，我们看一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啊，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来看一看。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是说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句话 在原文呢跟英文的翻译比较容易，次序一样的，就是保罗，一刚开始就是保罗，保罗底下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啊，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是耶稣基督仆人保罗，耶稣基督仆人奉召为使徒，奉召的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里特派两个字呢可以说分别出来，特别是分出来的，为了要传神的福音。所以你看保罗把他的职事放在传福音上面，从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认为使徒的职分超过传福音，使徒嘛当然传福音的包括在里面，但是保罗是说使徒的责任就是传福音，但是他所说的福音又不是仅仅说啊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因为整个他所托付的就是对于福音深入而正确的了解。那这句话呢，我从前年轻的时候犯了很多错误，以为使徒职分了不起，轻看传福音职分，后来读到罗马书发现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明白保罗讲什么。这个第一个字 Paulus 啊，一般人都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约时代书信的格式，甲写信给乙啊，甲写信给乙，那么这乙到哪里去呢？这不是一本书信吗？保罗写给哪？写给谁呢？你要到第七节才找到。保罗第七节说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是当时的格式，甲写信给乙啊。一般人说呢，甲写信给乙向他问安祝福你，然后讲信的内容啊，这是一般书信。保罗也是这样，但是当中加了好多话，在他讲到保罗是谁的时候，哇，很多同义词 apostrophe 啊，这个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给罗马教会？我刚才说了，因为罗马教会不认识他，怎么知道罗马教会不认识他？但是呢，那因为他说他没有去过罗马，但是呢，很稀奇，在十六章里面他提了好多罗马的人。换句话说，保罗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境遇中间遇见很多的人而认识他们。他们都在罗马，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人，这些人可能第一个是要替保罗引荐，但他们怎么推荐保罗呢？比如今天我要讲朱振中长老要来了，你们都不认识他，朱振中东西在我这里，我可以发给各位他的 resume， 他一个他个人的 profile， 他做过什么事情，讲过什么话，他怎么样一基督徒，这样你们就得认识。所以呢，我们就请他来可以开一个 seminar， 说是什么人都不认识他怎么来呀、啊？什么人都不认识，你去了哪里门向你开呢？你不能一个真的去敲门的。所以保罗已经认识一些在罗马的人，虽然罗马教会他没有去过，在罗马书十六章问案里面名字相当的多，二十几个都跟他有一些以前的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保罗传道以后相当晚期的作品。保罗的书信应该是早期、中期、晚期，这个是中期的后面一半，还不是最后晚期，像以弗所书啊，像提摩太前后书，这个监狱书信，这些都是比较晚的书信。罗马书呢比较早，一般研究罗马书的这些学者相信他是主后57年或者58年写的啊。这里有本书，这本书呢 The Life and Epistle of St. Paul， 他把保罗的生平跟他的著作都放在里面，这是一本蛮出名的书。这个写的人叫 Conbear，这个人是这本书也早一reprint， sixteenth reprint 印了第十六版的，1980年啊，这个更早。那这本书里面讲的，把保罗的生平跟每一本书的关系写在这里，很好。那么这个呢，在这个 Robinson 的搭记里面，他光讲保罗的生平，这个他还没有放在这个。这个他也没放前言，对，放在他的注解里面啊。第一个讲到保罗的生平的时候，提到保罗的时候，他就开始讲啊，讲整个的他生平，讲保罗怎么样，写了从这里啊，第一节保罗 also called Saul， 然后就讲他的生平，一生干过什么事，从第一页到这里，他光是这个写了四页五页，讲保罗的生平啊。当然，这个还算简单的，这本是够详细。那差不多研究圣经的人 都要研究保罗，就好像读旧约的人都要研究大卫一样，因为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么保罗在这里呢，他一方面是给自己推荐，希望去罗马蒙罗马的教会接纳。那接纳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保罗去干什么呢？这里就说了，他主要有几个动机啊。这个一般的查经书本解经书都提了，第一个他呢就实在关心也称许罗马教会很不错的教会，那么他一直有拦阻，希望长期的祷告，希望去罗马。最重要一个，他觉得对罗马的基督徒用义务两个字呢好像口气大一点，我们说负担，他有负担，他希望去跟那个教会有一些分享啊，因为基于什么理由？基于教会的大公信，如果我们是共同的信仰，应当在真理上面有彼此共通，而保罗认为我们也同意嘛，他写出罗马书来证明他对于基督教的教义真理有相当深刻的领会。那耶稣基督当然是新约的根基，也就是说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从耶稣开始，个人开始，但是他所成就的救恩到底什么意义 significant， 耶稣自己做了却没有很清楚说明，但到了保罗的确是把耶稣所做十字架救恩的工作讲得透彻的不得了，所以他是要去分享。这里第一节告第一章后来告诉我们说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是什么恩赐呢？是不是像哥林多前书按手所得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借着按手分给他们呢？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把它限制在那个圣灵的恩赐这一类恩赐里面呢，就好像把保罗限制。我个人相信保罗的教会所带的教会大部分他把灵恩的经历带去，但是更重要他把圣经的真理带去以弗所教会一定有圣灵的恩赐，为什么？从使徒行传十九章就知道那里有圣灵恩赐而且圣灵的能力，以弗所的信徒很多人把从前拜偶像或者交给巫术的书烧掉了，圣灵的能力显明出来但是以弗所的教会保罗绝对不是靠恩赐建立的，不是靠灵恩建立，而是靠话语，靠信心，靠神的话语来建立的所以保罗的工作向来这样，圣经圣灵并行今天呢很多教会只讲圣经不讲圣灵的工作，有很多人呢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圣经的事情很肤浅，都不是保罗做工的榜样，所以这里我们要晓得，当然一个人对于他所能传的信息根据他从神面前领受，如果他自己不追求不领受，当然没有什么可以讲给别人听的，如果他只领受圣灵方面经历，圣经不够深入理解，他只能讲圣灵经历这方面虽然很吸引人，但真正的问题出来的时候不能解决。有些人只会讲圣经不去经历圣灵，同样会有毛病，保罗是非常平衡的，所以这里保罗说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不能够偏废。那我这个踏出去了，讲到后面去了第一节这里呢，在 John Murray 书里面就表明他认为对他们有些义务那我的看法呢，你把这个三个东西呢换个角度讲一样可以成立。第一个，因为罗马教会是在基督耶稣身体里的教会，所以保罗有负担愿意去和他们有一点分享交通，把一些属灵经历分给你们 fellowship 第一个第一个见面交通，因为是见到你们呢可以快活为什么？看见这么多许多信主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这就是我说应用方面，从保罗去罗马的负担，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跟神的儿女有交通的人，他希望有 fellowship。 第二个呢，他希望分一些恩赐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这本书我在这个这本书就是我说的这个第三本书这个Vaughn 跟 Corley 写的，这个呢许立中翻译的时候给他们两个取的中国名字冯国泰跟郭伯恩，我起先以为冯国泰不郭伯恩真像中文名字后来看看原来他指的是 Curtis Vaughn 跟 Bruce Corley 所以我说这许立中翻译蛮有意思的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 所谓分恩赐的问题啊，你们要知道的话，看这本书可以。所谓义务呢，就是一个真道的共识，也是教会的目的啊，要分享。而且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教会已经在各地开始了。这个呢，可能是因为耶路撒冷最早的时候，因为从各地来五旬节的人很多，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回到各地地方建立教会啊，当中可能包括也包括罗马教会。第二个情形呢，斯蒂凡事件，他们到处走，教会也开始了。再有就是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再有就是保罗从这个大马士革得救以后去了大树，你看大树已经有教会，而且从大树被打发出去往外邦去，所以各地的教会都已经开始，但是缺少，我们说吧，缺少一本经典，缺少一个信仰的准则。那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很难说他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但是他达到的目的正是使各教会的信仰贯通起来。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马吉安，读圣经读教会历史一定知道的。这个人呢，只推崇保罗，只要保罗的东西，像其他的福音书，马太、马可、约翰他都不接受，只要路加，因为路加是保罗同工。他的正典呢，只有保罗书信跟路加福音，他是不完全的。那这就是一个偏废，保罗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早期教会智慧选了保罗的书信啊作为真理的根基，但是使徒行传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再加上彼得著作、约翰著作，更全面的包括了使徒教训啊。那么这里呢，我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当初写罗马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意思要有一种正典的这个说法，我不相信，但是他的目的达到了使各教会在信仰上面有共同的根基的一个目的。这个我们不敢说保罗一写信就知道的事情，但是神的确用他的书信统一了，或者说和谐了各地信仰。所以保罗这本书呢，我刚才说过，正典里面最早被接纳不是没有原因，因为谁看了都知道保罗得着神的启示来把这个救恩的真理写得明明白白。在这里呢，有些人读到圣经的时候，比如说二章十六节会有困惑，我的福音十六章里面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保罗为什么讲我的福音？难道保罗这么大胆，只有他的福音，别人福音怎么样的？我相信这句话呢，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领会。如果你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就觉得说哦，唯我独尊，别人讲都不对。但是你也可以说，保罗很谦卑的角度来讲，这是我的福音啊。至于是不是真理，我的福音，这我想讲小声一点就好。所以我们很可惜啊，读圣经的时候读不出那个语气来。有人读的按照我的福音所言，哇，保罗好了不起啊！但你说按照我的福音所言，意思就不一样。保罗虽然很有把握，但他谦卑的说，我的福音可能有错啊。刚才的解经，我的解经。啊，刚才我说那三句圣经，三句话，我的解经，如果错了呢，请你告诉我，没关系，神的福音更重要。所以这里有些时候保罗用神的福音，有时候用我的福音。第二章十六节讲到审判的时候，按照我的福音所言，我们读书千万不要把我的两字读太大声，这样保罗，我不是这样读的，我写的时候用小字写的，不是大字写的，好像中国人写了自己名鱼，对不对？地写小一点，对不对？表示谦卑。所以我的福音这几个字，如果你很强烈的话呢，保罗真是太骄傲了。有人就说保罗骄傲，因为你读不出他的语气来。我自己读圣经，因为我做国语圣经录音带，所以我读的时候用各种不同的语气读过，感觉不一样。那这里你要晓得，保罗讲我的福音啊，他不是特别强调我对，而是说个人意见，按照管见，按照我的意见是这样。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读，就不会出问题。那结果他的角度是对的，他的观点是对的啊，那是以后的事情啊。所以这里保罗自居卑微，当他讲到审判的时候，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是战战兢兢，是按照我的福音所言，神一定会审判啊。好，这是讲保罗两个字，保罗这个人啊。 保罗他的名字原来叫做扫罗，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他怎么改过来名字，当他去传道的时候，在行传里面十五章开始，那就是保罗又叫扫罗。那怎么回事呢？所以读经的人不认为保罗真的改名叫扫罗，真的改名叫保罗，他原来就是两个名字，扫罗保罗啊。那这个呢，我们今天读保罗啊，他原来扫炮很像，一字之差，一个字母之差，扫炮。扫罗这个名字是犹太人常用的，因为有个君王叫做扫罗，便雅悯支派。那保罗哪里人呢？哪个支派？也是便雅悯。他取先用他祖先的名字蛮好，是吧？他到底扫罗是便雅悯支派最出名的人，所以扫罗一刚开始用扫罗的名字，用他这个先祖第一任君王的名字也没什么不对，对吧？啊，扫炮，炮是个希腊名字啊，这个字呢炮扫很像嘛，所以只要改一个字母就变成这个希腊这个拉丁化的名字。那请问我们懂不懂这事啊？为什么懂？为什么这事？很多人到了美国用个英文名字，跟你自己原来中文有点像的，好记嘛，对不对？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名字，人家记也难记啊。所以很多人是这样来的，是吧？所以扫罗又名保罗，很可能他就两个名字同时用，因为他处在双语文化中间，他是完完整整的希伯来人所生希伯来人，后来又受了完整的法利赛教育，但是他仍然活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双语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那个环境中间，所以他必须有双语的能力。我们也知道他双语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使徒行传里所表现的跟百夫长中间对话都不是以希伯来话讲的，都是很流利的当地当时希腊语言，但是他仍然保留一个他犹太人的根。那这里提到他的名字保罗啊，就不是就是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保罗不再用扫罗的名字，完全用希腊的名字，不用保罗的名字，不用扫罗的名字，而一直用保罗啊。为什么这样？可能这个变成他官方的名字，可能变成他在外邦教会被众人所接纳，容易接纳的名字，也因为他是外邦人使徒，所以他一直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己，称作保罗啊。你没有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自称扫罗没有？他最早的名字叫扫罗，但是他一直用保罗的名字，可能就是因为他蒙召做了外邦人使徒的结果，所以他改用英文名字，这样说吧哈。因为在美国做工吧，所以就用英文名字，这是保罗用保罗的原因。好，我们现在研究了第一个字保罗，下面呢，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这个事情特别说到跟主人的关系，因为仆人一定有主人，对吗？他的主人是谁呢？耶稣基督啊。所以当他说耶稣基督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字啊，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用的字叫做 doulos 或者 doulos 啊，这个把它拉丁化的拼法就是 doulos。 doulos 这个字呢，正确的翻译应该翻作奴仆或者说 bondsman， 就是一个人真正是没有主权的。你知道今天我们讲的事情啊，可能你不要领会哈，我不是赞成从前美国的这个奴隶制度，但是奴隶制度有两种奴隶，一种是 bondsman， 一种是被释放，他的身份还奴隶，可是被主人释放，到处还是做奴隶的工作，但是他是一个自由的人 emancipation， 他没有办法找到其他工作，因为别人还是看他是奴隶，所以他仍然做那些工作，可是他不是奴隶。这里所讲的这个 doulos 呢，真的是 bondsman， 他没有自由，他不能离开，若是离开就不行。在当时罗马的社会制度，你讲 doulos 这个字大家都明白是一个奴仆，家奴，属于主人的，他没有主权的。所以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头一个是接纳了当地的文化用这个字，而说明自己的卑微，我是一个奴隶， 谁叫他做奴隶？没有人叫他做奴隶，他甘愿做奴隶。那甘愿做奴隶，而且失去自由，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是保罗对于耶稣基督的一种 commitment。 而这个 commitment 其实也不是完全新的，在旧约就有，旧约里面也是有奴隶制度，这个奴隶是买来的，本来不是奴隶的，但是因为有钱买了，他就是买了。而这个是有 contract 的，七年之后他可以自由离开，因为我是用工价把你雇来，这个七年中间你做我的奴隶，但是事实上不是真正，就是我说不是真正奴隶，因为有钱可以买的。而保罗在这里讲到他奴仆身份的时候，你不能不想到在旧约里面一个特别条例，若是我爱主人和主人的家，七年之后这仆人呢不愿意离开，他就把自己的耳朵放在门框上面让主人穿个洞，穿个洞的结果两件事情，一个是耳朵上有记号，第二个门框上有记号。门框上记号是什么？耳朵上记号是个洞，门框上记号呢，洞里有血。这是完全乐意的，甘心乐意的听主人命令，我爱主人和主人的家，不愿意离开，所以他终身做奴仆，自愿的。你说奇不奇怪？有这样的人呢、啊？哎，有这样的人，新约就容易了。保罗说：“我是这样一奴仆。”当然，当你讲到仆人的时候，你也不会忘记啊。有些解经家说，保罗这个话其实是蛮尊贵的。为什么？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好像旧约里面常常讲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说：“我是耶和华的仆人。”很多先知都说他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说仆人就带着一个尊贵的意味，但这个尊贵哪里来的？不是仆人尊贵，是主人尊贵。因为主人尊贵，所以仆人尊贵。他代表主人，传递主人的命令，传递主人的话语，旧约先知如此。所以他们说，保罗用这个称呼的时候，叫人想起旧约里面的神的仆人。但是我自己读经的时候呢，我选择第一个。第二个说法呢，我不反对。因为我不是保罗，我说保罗伟大很好，但是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不愿意说我是神的仆人，这个态度呢就有点不伦不类。一个做仆人的人绝对不会自己觉得个尊贵。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你在侍奉的时候，你真的要知道你是神的仆人，所以你不是，这样说吧，教会的仆人。有些教会莫名其妙，我们雇了仆人来，神的仆人，你雇了神的仆人，你雇得起啊？但是呢，更糟糕，有些教会真的以为传道人是仆人，尤其是有一些说法，传道人应当有仆人的心态，但是他忘记了一半，这个叫 servant leader， 仆人的领袖，仆人式的领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观念，到底保罗这个仆人怎么样仆人？他是耶稣基督仆人，但是他绝对不做人的仆人，绝对不受益于人。你说有时候他可以对教会讲非常严厉的话，他没有觉得他是教会的，他说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那是他甘心的。但你千万不要以保罗当做仆人，他绝对不会理会你。你说保罗，你不是说你甘心做神的仆人吗？做众教会的仆人吗？他是这样讲的。但是保罗甘心讲可以，你说因为你讲过的话，我帮你当仆人，保罗走都走掉了，不来你这儿了。你明白意思吗？一定要知道我们什么身份讲什么话，你千万不能在一个主人的身份对神的仆人说你是神的，你是仆人，你对神太不恭敬。保罗就说了，个人都有他的主人，他神是他的主人，你不要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有他的主人在，你不能论断他，因为你不是他的主人。神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是神的仆人。我们一千万小心啊！对于传道人，不要过分的做他的粉丝，也不要以为你可以调动他、支配他，这个你违反神的命令，你不知道神的仆人，神呼召他。所以底下讲什么？他讲呼召。所以旧约里面呢，讲到的神的仆人啊，耶和华的仆人，到新约里面变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这里提到耶稣基督两个字，在保罗的时代写书信的时候，这两个字已经连用，耶稣基督。这里有讲究， 耶稣基督，因为保罗在行传里面你发现他传的信息叫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为什么？因为基督是个职分，这个职分 Messiah Anointed 希腊文叫做 Messiah 啊，不，希伯来文叫做 Messiah， 新约叫做 Anointed， 叫做基督 Crystal、啊、所以 Crystal 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而保罗说我传给你们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以神的儿子身份来做基督。所以这里当他写书信的时候已经到了更晚期了，耶稣基督这个字已经连用，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但是耶稣是基督那个是已经不需要讲了，耶稣就是基督，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变成一个 双名号的称呼，耶稣基督。耶稣是玛利亚生他下来的时候天使给的名字，对吧？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但是他的职分叫做基督。等到耶稣基督完成他的工作复活升天以后，使徒所传的信息耶稣是基督，这里面包含着整个救恩的观念，而教会接受的观念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称他的耶稣基督、啊、这个名字已经在早期第一世纪的教会里面已经接受了、啊、这是保罗的信息。这里呢讲到仆人的意义，头一个，为什么保罗可以说他是仆人？第一个，因为我们受造，我们受造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没有，我们不是自己主人，因为我们受造的缘故。第二，因为救赎的缘故，耶稣基督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啊，至少你不甘愿钉耳朵在门框上面，你也是他钱买出回来的啊，主人买出回来的，主人为了你付了代价把你买回来归他自己。第二个，我们做仆人原因。第三个，因为神呼召。当然你可以说第四个，因为爱的缘故，甘心做神的仆人。所以这里所讲的，保罗说了我的名字叫保罗，我是个仆人，是耶稣基督仆人，但是底下说他是奉召做了使徒，这里中文说奉召为使徒，好像奉召为使徒两个动作，招来做使徒，但是原文一个字 called， 当形容词讲 kaleo， 招来做使徒的。当然这里你牵扯了整个保罗信主的经过，对吧？在大马色路上神向他一显现，对他呼召，我要把你派去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在他得救的时候，一得救就蒙召。这里呢有个神学上的问题，我在神学院里常常问学生，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蒙召的传道人，对不对？我就问他说，你蒙召是一次还是两次？意思说很多人蒙召做了基督徒，所谓蒙召的圣徒，是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也这样说，保罗这里也说也有你们这为神所造，罗马书里面你看吧哈，为神所造啊，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好了，一个是奉召做圣徒，一个是奉召做使徒，这两个是一个招呢还是两个招呢？一次招呢还是两次招呢？很多两次，慢慢，保罗第一次还是两次呢？保罗蒙召一次两次，是不是说你先做圣徒，然后过了一阵不错来做使徒，是不是这样？啊，不是，我自己蒙召出来的时候，我认为第二次呼召，神呼召我出来离开我的工作，离开我的学业。但现在我想想，我刚刚得救的时候，神已经呼召了我，因为我讲见证的时候，我说当时我就知道我一定要侍奉主。哎，我刚刚信主还没两分钟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啊？所以到底呼召一回两回啊？你说这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因为很多人认为他蒙召的时候，他只是来做圣徒的，他没有责任。他不晓得神呼召他到底做什么，只是叫神召了我，你们来跟随我，彼得一样吧，去打鱼去，来做，不要打鱼了，来做得人渔夫。那耶稣呼召彼得几次啊？到底几次？ 耶稣呼召人做门徒，现在我们看门徒的意思，一生都要侍奉神的，你就是为了要做门徒，你就传扬福音了，那一次还两次啊？门徒的呼召够不够？可能神没有叫你离开职业，但是如果你明白什么叫门徒的呼召，你就不会说、啊、那是使徒工作，不是我门徒的工作。门徒的工作跟使徒工作没有分别，一样是为着福音的。所以这里呢，当然我们等到读到第七节的时候再可以研究啊。不过我这里一方面时间不够，在我心里面有一段时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因为两方面都讲得通。那有些人说，那你不要这么啰嗦了，就是呼召的时候呢一次呼召，但是到了后来才显明，起先你不晓得，因为你是小 baby 不知道，有一天忽然里面啊，感觉到原来神呼召我有他的目的，那祷告清楚我就出来侍奉主。所以这个问题啊，关于神学院收学生的问题，很多神学院收学生，请你把蒙召的见证写出来。很多人写的他得救见证，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希望看见你说你在工作里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神把你打断你的路，叫你抛弃所有出来侍奉主。他没有这样经历嘛？那很多人是写的说啊，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呼召我啊，我出来侍奉主。那到底怎么回事？到底神学院在想什么？当神学院说你不清楚蒙召，等到你清楚蒙召再来读神学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两次呼召。这样一来，很多人说我明明知道我要侍奉神，我一个学生就说我知道，我头一天就知道我要侍奉神，但是他们说你没有蒙召，他讲不出蒙召经历来。神没有叫我离开职业，神叫我带着职业，他讲不出所谓蒙召经历。那很多时候就把这样的人耽误了，神学院不得其门而入。我有很好朋友来过这里，黄小石，他就说我要去神学院读书，他们说你没有蒙召经历，回去。他怎么办？只好自己读书，不能进神学院。其实他也现在显明神的确给他有托付，但是什么都呼召到现在，因为神学院告诉他说你没有蒙召，他始终觉得他是一个代职的长老。到底这个当中分别在哪里，太难讲。所以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当然有 implication， 有影响。所以这里我说呢，保罗讲他是蒙召的使徒，不是蒙召做使徒，蒙召的使徒一召就是他是一个使徒，是招来的，不是自愿的啊。还有半分钟啊，特派传神的福音，这里跟呼召有关系的，招来保罗蒙召，特派传神的福音，传神的福音，他是被分别出来，好像旧约里面大祭司被分别出来，好像旧约里面利未人被分别出来。当然这个分别是为了工作的关系啊，还是圣徒。好，今天我们第一节都没有讲完，不过呢我想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以后不会讲那么慢啊，因为每一个名词第一出现我们讲一讲，以后就不会讲那么多。大家放心，我们会在12次信息里面，12次主日学里面讲完前面八章。好，我们今天课程结束在这里。